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师父呵护我一路走过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丈夫说我修炼是你这一生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。那时我以前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见了我就是一句话，你咋变了个人似的，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啊。我说我修炼法轮功了，我以前啥样啊。他们说，说话就带刺儿，得理不饶人，啥好事也落不下。1999年4月初，我弟召开一次大型法会，我在台上讲我在大法中的受益，几次泪流满面，说不下去，台下的同修也跟着哭。有三位常人老太太站在过道上，一个劲儿的哎呀哎呀。同修问，你们哎呀啥？他们说，台上发言的这个人是我们单位一个领导的老婆，她咋变成这样了呢？同修说，她以前啥样啊？老太太们说，以前谁能到她跟前呀，她谁都瞧不起，那个厉害呀，就别提了，你们这个功能把她变成这个样，太厉害了。是的，我在得法前的日子就是在名利场上争夺，却身心俱伤。结肠炎犯病时，疼得我大汗淋漓，在床上翻滚。此时我深爱的丈夫却屋里屋外的哼着动情的小夜曲，像没事人似的。肾病重时，我头肿得老大，耳膜塌陷，手术治疗需掀开大半个脸，相当于毁容。那时感情上的失落，家庭的矛盾，疾病的折磨，孩子和老人都需要我去操心照顾，方方面面的压力，我真感觉到生不如死。可是我这个人就是不认命，不服输，于是我一次次反抗，却一次次失败，最后失眠，直到抑郁。再后来，虚荣心促使我想尽快了此一生。眼看被苦海吞没之时，我得到了大法，救命的法啊。当我知道这个大法是什么的时候，我常常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我咋这么幸运呢？我能成为大法弟子，这是我几世的造化啊。我一定好好修，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万载难逢的机缘。一定跟师父回家，回家。回家，不再当人，不再吃这六道轮回之苦。这个如此强烈的愿望，是我入门时根本的执着，有时也是我精进的动力。第一部分，正念正行的故事。大马车落不下。我深知当人太苦了，我更知道大法的美好。得法后，我就开始弘法。逢人就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修炼后我变好了，家庭和睦了，丈夫为支持我弘法，特意买了个 VCD， 那时花2400多元钱，我一个人经常提着 VCD 到处弘法。1998年深冬，一次我去农村放师父讲法录像，在交工，返回时没坐上车，因为快过年了，进城办年货的人特别多，每来一辆车都是满满的。当时气温零下30来度，站着等车很冷，我就边走边等车，过来一辆车不停，又过来一辆车还不停，我干脆就一直走吧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边走边乐滋滋地想，我怎么这么幸运，我今生能得这么好的大法，无病一身轻。 心情总那么高兴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呀。我得怎么感谢师父呢？我跟师父是啥缘分呢？嗨，都怪自己缘分浅呢。师父在国内传法好几年，我愣不知道。要是师父在国内，不管在哪儿，我非见师父一面不可。不知不觉，眼泪都结成冰溜子。快进城时，看到前面有一挂大马车，三匹马的，车上是大米。车老板冲我喊，喂，我一出屯就看见你了，这一路上我就在盯着你，你不紧不慢地走，可我这的大马车愣没落下你，你到底是人还是神呢？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这个功可好了。他说，是，我们屯子也有练的。到家后发现，我的皮鞋走的鞋边都撅折了，可我一点不累，还能上市场买肉馅，包了许多饺子，洗了好多衣服。后来我想，是因为我做的是正事，师父让我走了另外空间。一念即成，邪党开始迫害大法。1999年7月22日晚上，我们去省政府上访，被拉回当地法院，然后各单位人员把我们领回去。走出法院时，有个人给我们录像。那天我早上3点多钟没梳头没洗脸就出来了，又经过一天的暴晒，没吃没喝的，弄得蓬头垢面的。我想这个录像要在当地放，认识我的人看见后误认为我练法轮功咋练成这样了呢？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？不让他录上，就这一想，结果就没录上。我的想法是在维护大法的声誉，当时那个层次可能就是正念吧，所以师父就帮了我。隐身。2003年，我们地区法轮大法日那天晚上，同修们定好都出去挂条幅，恶警也知道我们今晚有行动。我和两个同修在一个很繁华的小区，把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条幅扔到树上，横幅哗啦啦就展开了，声音还挺大。我们望着展开的横幅，心里正高兴呢，在我们不远的前方，一辆警车正在往我们这个方向倒车，显然是看见树上的横幅了，警车就在离我们几米远处停下了。怎么办？往回跑离大道100多米远，显然是不可能了。当时我们三人并肩走着，我想不能都让他们抓着啊。此时已容不得多想了，我小声说，快，你们俩上对面那条道走。我自己就迎着警车走去。当时夜深人静，没有行人，我走到警车前，从警车里下来两个警察向我走来。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，让他们看不见我，隐身，让他们看不见我，我会隐身。我不慌不忙地蹭着车头过去了，那俩警察像是没看见我似的，直奔那棵树去了。我走了几步，一摸身上还有许多资料，又上楼把资料发完才回家。那两位同修坐家里哭呢，完了，这么半天没回来，肯定是被抓走了。我回来跟他们讲这个有惊无险的经过，他们都说是师父保护了你呀。在危难之时，我想到的是同修的安全而非自己，在紧急时刻想到我有隐身术，也就是有神通，也许这就是正念吧，所以师父就帮了我。没有师父的呵护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第二部分，救众生的故事。董事长得救。我们所在的单位曾经是亚洲最大的一个企业，原来归国家一机部管，那时都是国家重点大学毕业才能分进去，各单位领导的文化水平也很高。2000年邪恶迫害猖獗，我省又是邪恶迫害的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，而我所在的单位在我们地区又是迫害最邪恶的。2000年时，我单位的董事长是个年轻的研究生，由于他受无神论的影响深，加上邪党的谎言宣传，他又很年轻，没经过文革，所以表现得非常邪恶，大会小会批判法轮功，不断叮嘱下面的人一定看住自己的人，否则就撤职。2000年过大年时，市长下令把去过北京的法轮功学员都抓进看守所， 可是我单位这个董事长却下令，什么进没进过京的，只要说练，通通给我抓起来，咱们好过个消停年。就这样，腊月29的晚上，厂公安处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，挨家挨户的绑架法轮功学员，只要说练就抓。一时间，整个厂区一片哭声。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是阖家团圆的日子。干了一年了，此时亲人不能回家团聚，都很难过。何况是白发苍苍的老人、亲人，硬给抓进大牢里，谁能受得了啊？那一次，我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抓进去了，即使没抓着的，也不敢回家了。房前屋后有警察蹲坑。我虽然跑了出来，但也无处可去，因为恶党一次次运动把人整怕了，这次来得更凶狠，把人们都吓住了，大过年的谁家都不敢收留。我只好白天领着小孩在大雪地里走啊走啊，盼着天黑才能进亲属家，那个滋味一点都不比在狱里好受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不久那个董事长的妻子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胖小子，但是不几天就死了。尽管上上下下封锁消息，可还是传了出来。这件事给那个年轻的董事长打击太大了。我们想给董事长讲真相，可他上下班有专车，工作时有门卫把守，根本见不着他，打电话他不接，寄真相信他不看。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，用真名给他写信，虽有风险，但胜算也大呀。我经过几天几夜的苦思苦想，终于用大笔记纸写了七八页，完稿后给两个同修念了一遍，他们都哭了。我自己在写的过程中也几次泣不成声，写不下去。我用我的心在向他诉说，这封信一寄出，我就知道他一定能得救。我把我的信写在信皮上，信的开头就写我的名字在信里边，看完后就知道我是谁了。我先写我的前半生是与优秀相伴的。我上小学时不够年龄，但我非要上学，经校长亲自考试合格后提前上学，四年级时又跳一级提前毕业。我十几岁就响应号召上山下乡，在农村落下一身病，无人过问。恢复高考第一年，我从农村考走，毕业分配到厂里，不久就参加一项填补国家空白的科研项目。我的论文好几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，写我破格晋升职称，我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做了一身的病，无人过问。如今我练法轮功练好了，却一脚把我踢出门外，让我下岗，还不解恨，非要把我弄到大牢里去。我练法轮功去病健身，招谁惹谁了？为啥往死里整我？宪法第36条规定，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。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，公民有使生命健康的权利，没有说法轮功除外，所以练法轮功是合法的。我又写了法轮功是什么，法轮功所有的书都是有书号的，就是国家允许公开发行的刊物。现在看练的人多了，又说是邪的了。我得法前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可打听去。我都是破格涨工资，同龄人半级都涨不上，我得涨一级半。同龄人过渡宿舍都得不到，我得住一室半的房子，哪样好处得不到都不行。而今无辜让我下岗，我不恨任何人，没练法轮功前谁敢这样对待我，现在我学好了，你们却要把我送进大牢里，到底谁正谁邪呢？现在表面上是我们在受迫害，其实真正受害的是你这样的人。你们两口子身体那么好，这么先进的医疗水平，怎么就救不活你那个大胖儿子？你以为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，可是具体的事是你干的，而且不是被动的，而是积极主动的干，所以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文革时的三种人可悲的下场就是例子，你回去问问你的父辈就明白了。法轮功去病效果快，但自己在家练功时累了就不想坚持， 特别是盘腿疼时就拿下来不想坚持。大家在一起练功时，腿疼了别人不拿下来，自己也挺着不拿下来，盘的时间长，去病效果好，所以大家愿意在一起练功，没有什么政治图谋，是你们不了解法轮功。当时写了很多，现在有些记不住了。不久全场开大会，那位年轻的董事长主持，他说了半天什么产品质量、安全生产了、销售指标了等等，然后他就宣布散会。这时协党书记现已患癌症，忙说：哎哎，法轮功问题还没说呢。这位年轻的董事长一听法轮功，就像触了电似的，在台上双手捂着双耳，头挨着桌子不吱声。台下一片哗然，咋的了？咋这样了呢？年前一提法轮功，凶得简直要吃人，今天咋这样了呢？书记一看冷场了，就隔很远把麦克风拿过来说，各单位回去后还得看住自己单位的法轮功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单位再没抓过人。后来我厂被列为国家改制单位，全厂职工分成369等，最好的是事业单位，工资高，待遇好，人人脑袋削个尖都往里挤。当时我已下岗6年，人事处长想把我归到三不管，就是啥也没有的那活里。那位年轻的董事长把我分到事业单位里，还是最好的那个单位，全场人都不知道啥原因。我很清楚，就是他明真相后善待大法弟子的体现。都是我该救的人。2009年一天，我们总厂的一个老领导去世，开追悼会，因平时并没有什么交往，我就不想去参加，但转念又一想，能救人呢，我就去了。那一天我的状态也特别好，几乎讲一个退一个，过程中也有怕心，这个人平时跟我关系不太好，他能不能举报我呀？马上意识到这一念不正，是邪恶不让我救人，清除掉。因为那天来的人多数是领导层面的，平时见不到，今天必须讲明白了。这样退了25人，而且党员居多。我坐在车里往家走，心里挺高兴，人也显得越发的漂亮，一身轻，有往起飘的感觉。来到一家大商场，早就相中一件衣服，因太贵没舍得买，今天一看打折了，150元一件，赶紧就买。买货的是个漂亮的小女孩，跟我特别亲，我一看这是来听真相的，我就一边试衣服一边讲真相，小女孩欣然接受了，非常认同，一再说谢谢。就在我付款时，年轻的老板告诉收银员收我100元就行。收银员以为老板搞错了，就又说了一遍，这是150元的衣服。老板说我知道。收银员问我，你认识我们老板吧？我说不认识。我拿好衣服就要走，转念一想，这老板平白无故抹50元钱，也是有缘人，要听真相吧。于是我笑着走过去问老板，你认识我吗？他说不认识。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他说我看你这个人很与众不同。我说是的，你很有眼力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他说刚才你跟服务生说话那个神态我就猜到了。我说那你了解法轮功吗？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就又给老板讲了一通，他很接受，也三退了。回家后心想，今天我做得好了，师父鼓励我呢。50元钱并不多，但他在点化我，走正了，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三部分，黑窝讲真相。我弟一位农村的男同修，在大陆一个最邪恶的监狱被打坏，家属接见时问他是不是挨打了，他说是，被旁边的狱警听到，回去遭到更残酷的迫害，很长时间不让家属接见。后来监狱来信说同修情绪很低落，让家属去劝劝。 见面后才知道同修已被迫害的空洞性肺结核，胳膊被打折没有治疗，后化脓已残废了。我们这次去监狱，连家属和同修共七八个人，他们都是来看狱中的同修。我和同修 A 陪家属找监狱长协商办保外就医一事。见到副监狱长后说明来意，开始时副监狱长打官腔说同修不转化不穿囚服等等。不一会儿 A 同修从挎包里拿出一沓材料递给监狱长，监狱长认真地看了起来，看得很仔细，突然一拍桌子怒吼着说，这是谁写的？说谁是写党？哪个违法院判的？要是不说清楚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个屋。家属当时就吓哭了， A 同修吓得一句话也不说了，空气似乎都凝固了。僵持中进来一个女警，跟副监狱长很熟，进屋便问，咋的了？怎么这么严肃？副监狱长指着那份材料说，看看吧，还有你爸呢。这才知道她是郑监狱长的女儿。此时我缓过神来，这个女孩的出现会更添乱，我马上求师父快让这个女孩离开，我好一对一的跟副监狱长讲真相。这时女孩的手机响了，她出去接电话再没回来。我求师父加持，我要救副监狱长。我若无其事地说，咋的了？有话好好说呗，急啥呀？副监狱长冲我吼，你是谁？因为来时也没商量一下我扮演什么角色，家属赶忙说，是我姐。副监狱长用怀疑的口气说，是你姐？我忙说，大姨子，懂不懂？就是某某的大姨子，我们这里把妻子的姐姐称为大姨子。我那半开玩笑的口气一下子打消了那个恐怖的气氛。副监狱长也笑着说，还真挺像。同修的家属是农妇，整日在外边干活，风吹日晒的，我在城里生活，我俩怎么能像呢？其实是当时我没被吓住，师父就把他背后邪恶因素消掉了，演化出来的像。我半开玩笑地说，谁写的？你说谁写的？你看哪个像会写这个的？求人写的呗，我们要懂得法律程序就不坐在这儿了，也当律师了。监狱长一边笑一边点支烟抽上了，然后以讨好的口气说，你们今天是遇上了我，要是换成别人你们就完了。这时 A 同修和家属也缓过劲儿了，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挺多。最后我说，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关，看你岁数也不小了，再干几年也该退休了，何不在你有权时干些积德行善的事呢？今天帮帮我们，不管成不成，我们一家老小都忘不了你的好。将来你退休回家后，跟你的儿孙们说，当年呢，迫害法轮功最厉害的时候，我曾经保护过谁，帮助过谁，你的儿孙们都得说你真了不起。到那时你有的说，有的讲。你今天要是不帮我们或难为我们，你能得啥好呢？是不是？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况且一个练气功的事情，听律师说法律至今没有明文规定练法轮功犯法，没准哪天上来个新领导人给法轮功平反了，这都是备不住的事儿啊。副监狱长一边抿着嘴笑一边写，写完后把门反锁上，指着他写的保外就医申请书说，你抄一遍吧，然后去哪儿哪儿找谁谁去办吧，千万别说是我写的啊。我们谢过副监狱长，离开办公室已是中午了，无论是办保外就医申请还是见亲人都得下午了。正值三伏天，闷热闷热的，连个乘凉的地方都没有。监狱里小卖部的东西不好又很贵，是外面的几倍。附近还没有饭店，这些家属起大早坐了六七个小时的车，连口饭都吃不上，怎么能行呢？有多少家属不来也不看，干脆就不管了。这些家属能来，是对狱中同修的鼓励，也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。我作为大法弟子，应该让他们这个善举得到好报，不能让他们感到来看同修是个遭罪的事，痛苦的事，下回该不愿来了。我想要有个吃完饭又能歇一会儿的地方该多好。于是我就在烈日下找啊找啊，突然看见一个小女孩，是个服务员，老远就冲我笑。我急忙走过去说， 孩子你好，我是从某某某市来看我的亲人，下午才能让见。他很惊讶地说，啊，那么远啊。我说，就是啊，家里的老人也来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你能不能给弄碗稀饭吃，我给你钱行不？女孩说，你等着。不一会儿，她乐颠颠地跑过来说，领班说行，跟我来吧。我们一行几人来到一个挺宽敞的房间，他说，我们是专门给监狱长做饭的小食堂，监狱长们已吃完了，正好还剩些鲜菜，给你们做了，按成本价收费，出去别说啊。我们说，感谢还来不及呢，放心吧，不能说。他又说，屋内有张单人床，还有电风扇，吃完你们就在这屋里歇着，等监狱长们上班走后，你们再走。就这样，我们好几个人要了几个菜，每人一碗大米饭，吃得很饱，才花了30块钱。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呵护我们，是我们上午给监狱长讲真相做对了，师父在鼓励我们。给检察官施压。我在明慧网上看到，说各地检察机关每年都派一名检察官到各大监狱，说是监督该监狱的违法行为。我们就找到了驻扎该监狱的检察官，见面后说明来意， A 同修就跟他讲某某同修被打残一事，这检察官跟我们打官腔，说什么现在某某党的监狱都是人性化管理，不可能把人打坏等等。当他得知某某是法轮功学员时，嗓门立马提高了，什么违法了，一定性了等等。我反问他，你是哪个单位派来的，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，我听你说了半天，发现你连法律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监督别人是否违法呢？到目前为止，中国的所有法律没有一条规定练法轮功违法，没有一条规定法轮功是某教，只有人大才有立法权。人民日报评论员及江某某说的话不代表法律，对吧？我的话柔中带刚，他的态度马上缓和下来，但还是不承认监狱里有打人的现象。我们一看接见同修的时间快到了，我说，我进来就知道你的名字，门牌上写着呢，这么办吧，我把我家亲人被打的情况写个说明材料，然后你在上面签一个月字，再签上你的名字，证明你知道了这件事，下次来事情没有解决，我就告你渎职罪，这合情合理吧。他立马记下了某某同修的详细情况。我们临走时，他一再保证一定调查此事。我又补充一句，下次来若我的家人伤势严重了，那就是你勾结监狱方打击报复的结果。他说，那哪能呢，放心吧，不能。到监狱这个邪恶的黑窝讲真相，正念一定要足，坦坦然然的讲的句句在人的理上，让他们觉得自己理亏，自然也就嚣张不起来了。这样平时要用心多看真相资料，有些法律基本常识，有些数据要记下来，以便讲真相时用。监狱是邪恶聚集的地方，到那里去一定要理智智慧地做，才不会出问题。到省监狱管理局救人。以前我以为监狱管理局跟其他事业单位没什么区别，可是离监狱管理局大楼很远，就看到头戴钢盔、手握钢枪的士兵，两眼目视前方，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岗，那阵势就是吓人的。我和 M 同修跟家属进去了，各个大楼里站岗的士兵也都是荷枪实弹的，而且对来人严格盘查。我们终于通过了一道道岗，找到了主管部门。这个部门有两个工作人员，南边坐个男的，好像是个头头，北边书记员是个女的，就是接待员。当时来办事的人很多，我们就排队等。这时 M 同修就跟那个男的讲真相，我就坐在那儿发正念。不一会儿，那个男的喊了起来，说些很不接受难听的话。我急忙上前把 M 同修拽回来，暗示他发正念，一边跟那个男的说，家人在里边被打残了，他心情不好，说深说浅的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他说，什么家属，我看他就是法轮功。在这种情况下多说无益，发正念吧。 M 同修在我们当地讲真相讲的是非常好的， 看来这真是邪恶聚集地方，不好讲啊，看情况吧。我当时起了怕心，但就是不停地发正念。好不容易排到了，书记员一边记录一边问，你们有什么事呀？家属说，我丈夫在监狱里被打残了，监狱方既不惩治打人凶手，也不放人，只好向上级反映情况，你们管不管？书记员说，不能啊，现在监狱都是人性化管理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你家亲人在哪个监狱啊？叫什么名字？第几监区？判几年呢？我们说10年。说到这儿，他的态度一直非常和蔼，而且还很同情地说，犯啥罪呀？判这么重。我们说，就因为练法轮功。书记员就像触电了似的，把笔往桌上一扔，脸儿马上沉了下来，恶狠狠地说，法轮功啊，不管，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，下一个。家属和 M 同修说了半天好话也不行，我一看书记员真是中毒很深，心里就求师父加持我要救他。我说，法轮功咋就不管了呢？法轮功也是人啊，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呀。再说了，到现在也没有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犯法呀，你不信查一查。书记员不吱声了。我接着说，在农村，家里要是没有个男人，这个家就得散呢。女人挺个家多不易呀，我们起大早从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呀。我看你面很善，你帮帮我们吧，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，管管那个监狱。练法轮功也是人啊，也不能随便说给打死就打死呀。你今天帮我们说句公道话，你救的可不是一个人呢，而是救了我们全家啊。你得积多大德吧？不管你的话起不起作用，只要你如实反映上去，我们全家永远念你的好。我说着说着就哭了，书记员低头半天无语，不一会儿他的眼角也流出了泪水。他低声说，练这玩意干啥呀？我说，你不知道啊，10多年前他得了绝症，家里又困难，别说没钱，就是有钱也治不好啊，练法轮功不长时间就好了。书记员说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说，这还有假吗？他自言自语地说，怪不得这么打压还练呢。你们先回去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情况向上级反映，把电话留下来，有信息我一定通知你们，后边还有人排队等着。他说，我把你们送出去吧，那意思是怕我们受刁难，他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外，我们走远了，他还在招手。在中国大陆，像他这样的人可能很难听到真相，也许前世我和他有约，就得在这样的环境中救他。我刚一进来时是出了怕心，所以邪恶就让那个男的工作人员吓唬我一通，想不让我讲真相。谢谢师父的加持，让我兑现了我的誓约。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当时讲了那么多话，现在已想不起来了。有时我也在想，平时我都不可能讲得这么好，在那个邪恶聚集的地方能把人讲哭了。我十分清楚，我没这个本事，因为我有这个愿望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我对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又有了新的理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四部分，理智智慧的讲真相。站在对方的角度劝善。迫害开始时，我地公安局专管迫害的那个副局长十分邪恶，各种方式给他讲真相都不听，他经常吃吃喝喝，于是我就以同行的名义站在警察的角度给他写封信，信的大意是，迫害法轮功的命令都是口头通知或白头文件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好好想一想，这么多年的折腾，就是今天打倒你，明天再平反，最后抛出一批人当替罪羊，以平民愤，不定会轮上谁当替罪羊，所以做事都不想留下罪证，现在下手这么狠，将来谁给咱兜着？现在不留点心眼能行吗？听说干这事对家庭很不利。 不久，同修家属找那个副局长要人，他态度好了很多，不长时间他就调离了。迫害之初，我弟一个同修的丈夫受造谣媒体宣传毒害很深，同修被绑架到监狱迫害，他不但不同情，还一次次到监狱逼同修离婚，跟他讲真相也不听，他还很能说，一般人还真有点说不过他。外边的同修到一起切磋，看看谁能跟他说上话呢。时间还挺紧，因为同修快到期了，作为家属不去监狱接同修，恐怕要有麻烦的。因为当时正是邪恶疯狂之时，怎么办呢？我天天发愁，咋办呢？一天，我丈夫问我，看你一天天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有啥心事？我就说了这件事。丈夫说，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，我们的心情你们不懂啊，共产党整人不把人整服了是不罢休的，你们一个个这么犟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孩子将来也得受影响的，离婚那都是迫不得已啊。那天我俩唠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我就提笔写了这封信，就把我丈夫当时那个心里痛苦的挣扎，人性如何战胜邪恶的过程写出来，再加上劝善，让他觉得同样是丈夫，人家做的比我有良心，比我有人性。果然那位丈夫看完信后就变了，同修期满时，他的丈夫把他接了回来。过了半年后，同修给他丈夫洗衣服，在衣兜里发现了这封信，说明这封信打动了他的心，看完后没扔，还保留着。以下是那封信的片段。老兄你好，听说你现在很痛苦，我也有过你这样的经历，而且是不止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上犹豫徘徊。我老婆以前一生病，辛辛苦苦挣点钱都给她吃药了，病痛磨得她脾气越来越坏，她不练法轮功可能早就离婚了。你还真别说，自打练了功后病好了，气顺了，我这刚刚过个安稳的日子又不让练了。我一看某某党这个架势，是不整死他们也得扒层皮呀，就劝他别练了。他说，不练了，犯病谁管呢？他说的也在理，就这么的，单位找，派出所抓的，弄得孩子哭老婆叫的，我一天天是提心吊胆的，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终于有一天我受不了了，我也有了离婚的想法。可是呀，我一想离婚，我的孩子就哭着喊着找妈妈，我那么小的孩子没妈咋办呢？他妈妈那么疼爱他，他长大了问我因为啥跟他妈离婚，我咋说呢？我说因为他练气功，某某党老抓他，我怕受牵连所以离了，他不得恨死我呀？再说了，周围的人也得说我不仁不义，落井下石呀。夫妻呀，他把他的一生都托付给我了，他又没做对不起人的事，为了一个强身健体的事情就离婚，这有点太不仁义了，我不知怎么办好了。一天我遇见了我的大学同学，他点醒了我，他说，宪法第36条规定，公民有信仰的权利，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，公民有使生命健康的权利，并没有说法轮功除外，所以练法轮功合法，既然没犯法就不能随便抓人，这回我不再沉默了，我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我的妻子。后边写的啥现在忘了，但是这段丈夫内心苦苦的挣扎过程我还记忆犹新。这封信没有华丽的语言，之所以打动他，是因为站在他的角度上在诉说，而不是生硬的说教，诉说的过程在启发他的良知和善念。据说这封信许多同修的丈夫看后都说不错，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记得当时写的时候真是沾着泪水写成的，我是用真心在向他诉说。不久，我弟一个跟我很熟的同修被绑架了，我一看见他的女儿就得哭好几天。一天我的女儿说，妈妈，我想给他们只参与迫害的人写封信，告诉他们别迫害了。我说好，孩子写了个大概，我整理的。这封信写完，同修看后觉得好，就打印了许多份，有的当真相信寄给别人，也有给自己家人看的。后来不知哪位同修给上了网，在明慧网上发表了。 当时是迫害之初，没有真相资料，后来明慧网上好的真相资料多了，我就不写了。现在有时把网上参与迫害的恶人及恶行记录下来，给他寄真相信，开头写几句：你好，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名字，知道你在玩火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古往今来迫害正信的都没有好下场，不信你可查一查历史。给他个压力，让他知道，哎呀，我干这事全世界都知道了，迫害好人毕竟不是光彩的事，让他感觉在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来，让他有心理压力，他会收敛一些。然后再加一封明慧网上针对此人恶行的劝善信，一同寄走。不同情况用不同方式讲真相。有的人说，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但既然国家不让练就别练了呗，跟国家较劲能有啥好处呢？我就对他们说，过去老道就修一个字真，佛家就修一个字善，我们按真善忍修炼有啥错呢？不是跟谁犟的事，其实法轮功带给人类的是一种文化，这是九评共产党里的一句话。有的人明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弟子是无辜的，却惧怕中共的淫威，而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不理解，还说三道四的。有人说，知道好就在家练呗，到处说，人家能不抓你吗？针对这种情况，我这样说，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，不让说话就如同不让呼吸，不让喘气是一样的。还有的人咋讲都不听，就认为迫害是对的。遇见这样的人，我就举这个例子，一个职业拳击手当着众人的面把一个小女孩一拳一拳地打倒在地，小女孩向周围的人呼救，旁观者却讨好地说，喊啥呀，怪闹心的。我反问他们，你说这样的人他的道德良知何在？以此唤醒这样人的良知。一次我给一个高级工程师讲真相，他问，你们不是讲善吗？有些传单底下怎么还写谁私谁遭报，这不是咒人吗？我是这么解释的，真相传单好比是一张寻人启事，你给撕毁了，那些找不着家的孩子岂不就断了回家的路吗？如果是个弱小的生命，他没吃没喝的就可能冻死或饿死，那么他的死与你是有关的，真相资料是救人的。如果因你毁掉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大群人的话，那么你说这是小事吗？这么大的事能没遭报吗？他很认同。有时跟人讲真相时，有的人带着要挟的口气说，你宣传法轮功还劝人退党，要举报你就得判刑。我一看此人不怀好意，就说，哎，现在是法治国家，老百姓必须得懂法，否则就得让某某党给耍弄了。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，我和你就是在聊天，聊什么话题都不犯法，这是人的基本权利。再说了，你不愿意聊就拉倒，谁也不是非要跟你聊，一个聊天的事儿，你举报啥呀？他说，可也是。2005年我开始劝三退，给人寄真相信时，为了让人能把真相资料看下去，我手写一个小短文，写几句感人的话让他看下去，再把网上下载的传单包上给他邮去。后来这个小短文在明慧发表后就做成小卡片，用小碎花边围上，很好看，放到小册子里面，效果挺好。这个小短文开头是这么写的，朋友你好，每一份真相资料都是爱的链条，它把你我的缘分连接，兑现史前大愿，危难来前一定要互相叫醒，所以我想方设法把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这个天意告诉你，别误会，这与政治无关，却与你身家性命有关。刚开始劝三退时，人们马上要说，这是反党，这是参与政治等等。我往往举些例子来破人的心结，比如中共好比一棵大树，雨中的人们正在树下避雨，这时有人高喊，快跑吧，老天爷要打雷劈这棵树了，明智的人都会马上撤离，就剩下你不相信，还抱着这棵大树不放，你说你痴情到了什么程度， 天要下雨，你就打雨伞；此处要地震，你就赶快撤离；天要灭中共，你就脱离中共。这不仅是明智之举，更是顺天意而行。这里哪件事跟政治有关，却跟你的身家性命有关。一次打车，看见司机头前挂着毛魔头的像，我问，挂他干啥呀？司机说，他是伟人呢。我说，什么伟人？他就是个死人。司机说，听说能保平安。我说，你多大岁数？司机说，56岁。我说，你应该记得，他掌权后没干啥好事，就是一次次的发动运动，每次运动都整死不少人，三反五反，四清文革，老百姓穷得要命，你说哪儿得着好了？他活着的时候咱都穷得够呛，他死了还能保你发财？他一死，他的老婆及其家眷通通打入大牢，家破人亡，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，他怎么能保你平安呢？司机说，你说的真对。他一抬手就把毛魔头的像拽了下来。我认识一个司机，他车上就挂着一个挺大的毛魔头的像，我们很熟，每次坐他车都给他讲真相，他就是不信。咱们救人也不是求人，实在不退就算了。大约一年后，我再坐他车时，发现毛魔头的像没了。后来我听说，他可倒了大霉了，一场车祸，儿子虽然没死，但已倾家荡产。儿子几乎废了，老婆也跑了，他这才想起是毛魔头引来的灾祸。跟公安处长讲真相。这个公安处长上任时我已下岗，所以他不认识我。既然不认识我，那就别让他认识了。我用外面的磁卡电话跟他通话。喂，你好，你是某处长吗？他说，我是某某某。你是谁？我是某某某。他说，找我啥事？我想跟你谈谈罚款的事。2000年，我进京上访回来，公安处罚我3000元。这钱你们应该退给我。他说，为什么？我说，因为宪法规定，公民有上访的权利，他没说法轮功除外，所以我是合法的，你罚款，你就是违法的，所以你得退回来。他说，上北京接你们时花了。我说，我没让你接我呀，谁让你去的，你找谁要钱，对吧？他蛮横地说，就不给，咋的？你有招使去。我一看他玩不讲理的，我就笑着说，其实啊，我没这点钱也穷不死，你拿这点钱也发不了财，况且这钱也不能都揣你兜里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人家没犯法，你却罚人家那些钱，你怎么向将来交代啊？共产党每次运动都整死不少人，每次运动过后也都有不少人充当替罪羊，下场很可悲，迫害法轮功都是白头文件，为啥？谁都不想留下罪证。不说了，你看着办吧，我没这点钱也穷不死，我真是为你好。他沉默片刻说，你那份钱给你退回去，别人不行，明天你来取吧，别跟别人说啊。第五部分，师父救我脱险境。2000年末，我弟毕同修被绑架到劳教所迫害，他的娘家在外地，丈夫有外遇，根本不管他，孩子又小。当时是邪恶最疯狂的时候，去劳教所看同修时，有的就被扣在那里了。我当时怕心挺重，不想去，可是 L 同修已买好了吃的用的东西，车也雇好了，把我拽上车就走了。到那登记时，我说是毕同修的姐姐，忘带接见证了，没难为我们就通过了。就在等待接见时，他的亲姐姐也来了，我们不知道，也不认识。这时广播喇叭喊，某某姐姐请到某处来。我急忙跑过去说，我就是某某的姐姐。话音没落，狱警就把我拽到铁门里面说，你再说一遍你是谁。我还说是某某的姐姐。这时某某亲姐姐拿着接见证站在我的面前，一看就是姐俩，长得非常像。我当时就傻眼了，恶警怒吼着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是不是法轮功？我一看那个架势，要说是立马就得把我带走。我只好说，我是他的同事，他平时对我很好，我家红白事他都去，我欠他的情太多，我买点东西来看看他，也想还他个人情。某某同修的亲姐姐忙说， 你就是小严吧？我忙顺势说，对，我就是他对桌的小严呢。他姐姐跟恶景说，听我妹妹说过，他俩是挺好的。过程中我心里不停地求师父，我不能进去，师父快救我。恶景这才放了我。回家后反思，一，去邪恶的黑窝见同修时，我心里没有准备好。二，被情魔钻了空子，在等待接见时，我看见一个女同修接见时在玻璃窗里面哭，她的丈夫在玻璃窗外面哭。接见完，女同修被带进去时，她的丈夫抱着头冲出门外，向天空嚎啕大哭。我被情魔带动了，也哭得一塌糊涂。这时广播喇叭响了，于是就发生了那惊险的一幕。要不是师父救我，那次我肯定回不来的。2004年，我第20多名同修同时遭绑架，协调人要我去跟家属要人。这20多个同修都是谁我不知道，就匆匆忙忙跟家属进了当地看守所。看守所早已做了防备，我和家属进了2道门，就剩最后一道门时，让我们一个一个的进，然后一个一个的审问，你看谁，和他是啥关系，练不练法轮功。当时我就傻眼了，第一问就被问住了，我不知道看谁。就在我愣神的时候，一个家属忙说，嫂子呀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见他就行了，你哭哭啼啼的尽添乱。其实他哥哥根本没结婚，比我小10多岁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结果那位家属1个多小时才放出来，根本就没让见人，就是一个劲儿的审问。这个家属出来后跟我说，他们不问别的，就是一个劲儿的问你是谁，在哪儿工作，叫什么名字，是不是法轮功。姐呀，你别再露面了。隔一段时间，我又以家属的名义去看守所看同修，警察还是问你是谁，是啥关系，练不练法轮功。家属说，我自己进去吧，你回去吧。可是这回没有马上放我出来，把我夹在2电子门中间40多分钟，到处是监控器，40多分钟显得那么漫长。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激烈的正邪大战，我头脑里异常的清静，啥都没想，空空的，就是静静的发正念，求师尊加持。40多分钟后，广播喇叭响了，说出来吧。我十分从容地走了出来，当时的从容镇静，头脑的异常清静，是我从未有过的。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我是达不到的。没有法轮大法，我不可能现在还活在世上，也可能病逝，也可能轻生。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我也不会平稳地走到今天。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，我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师尊的救度之恩。没有精进，精进，再精进，学好法，多救人，以报师父的再造之恩。谢谢师父。何时？
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10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